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咱们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咱们今天呢还是一起来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都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爱笑的老鹰提问，我想问二战结束后纳粹算是彻底的臭了，但是苏维埃主义也不比纳粹法西斯好到哪里去啊？为何西方人对苏维埃的批判远不如对纳粹彻底？难道西方人也受这个胜者王败者寇的逻辑影响吗？这个咱们俩说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早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西方严防死守的对象了。美国出现了红色恐慌，生怕共产主义在美国出现破坏美国的民主自由，是吧？只是说这个共产主义闹得再凶都不如后面纳粹张牙舞爪到处打仗来的恐怖，苏联的威胁程度还是不如纳粹德国，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共产主义思维对于左翼的渗透是很深的。在二战后的冷战中，甭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左翼里都容易掺杂一些共产主义的思想要素啊。这个东西呢不可能连杆拔起，那很容易矫枉过正，是吧？像是这个麦卡锡主义就是矫枉过正的结果。所以咱们乍一看，这西方人似乎对共产主义苏维埃这一套批判的不如纳粹彻底，但是实际上呢，人家大部分人也是很恶心这一套的。包括你看这个美国政坛上，共和党右翼攻击民主党的时候，是吧？也经常骂他们搞共产主义。再一个呢，纳粹搞的这套种族主义理论和种族灭绝，这套意识形态的出发点就是反人类的，而由这套理论引发的战争更是直接波及了整个欧洲。当时欧洲还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战后的纽伦堡大审判里就被彻底定性了，而欧洲的绝大部分学者和舆论对于纳粹这套东西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这也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苏联和他们的共产主义理论呢，出发点是所谓的平等与解放，是吧？虽然有大饥荒大清洗，但都是发生在苏联境内的。苏联宣传的这套乌托邦意识形态，甭管是在解体之前还是在解体之后啊，都在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里有吸引力，跟你说的这个成王败寇逻辑没什么关系啊。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请问程颐朱熹提出的理学跟汉唐宋时期的儒学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啊？以及为什么程朱理学在南宋并未成为官学，而到了明朝却被立为官学？明朝立理学为官学的原因有什么明确的史料记载吗？这里纠正你一个东西啊，理学不只是程朱，这个理学呢是在北宋逐渐形成的，到了南宋的时候，程朱这里已经是自成一派了，不是说就只有程朱两人提出的理学。理学跟儒学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吸收了道教佛教的内容啊。道教和佛教都讲究理，道教讲究玄理，佛教讲究空理，然后理学呢也讲天理，正所谓存天理去人欲，是吧？说的就是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汉唐儒学重点研究的是这个经学和训诂啊。说白了呢，就是先哲们说的话到底是啥意思。而且当时的儒学没有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而程朱理学的重点放在了义理和心性上，研究方向也转到了宇宙的本质、人性的来源。而且程朱在吸收了佛道的思想之后，有了自己的宇宙观啊，提出了理就是宇宙中的法则，气就是物质基础的二元论，这就比汉唐儒学前进了一大步，是吧？准确来说，程朱理学在南宋末期就被立为官学了，只不过南宋理学在当时对皇权有制约作用，所以被朝廷打压的厉害。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的依据呢，就是官方的科举取士定死了范围，你必须是以程朱理学的四书五经注解为准啊，一本是四书章句集注，这个是在元仁宗时期就定下的，明代沿用了。还有一本呢，就是五经大全啊，这本是在永乐年间汇编的，也是明朝钦定的科举范围教材。我们现在说这个明朝立理学为官学，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啊，科举考试就考理学的内容。至于原因呢，这朱元璋也解释过了，是吧？元朝亡就亡在管得太松了，要想坐稳天下，你就必须要狠狠地管起来。因此理学这种控制性极强的学问自然就会受到明朝的青睐啊，继而给他推到了一个官学的位置上。会员朋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提问， 想问一下浙江绍兴这个地名跟南宋高宗绍兴这个年号有什么关系吗？啊，在南宋时期，绍兴这个地方好像叫会稽，是不是后来为了纪念高宗的年号而改的名字？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绍兴这个名字呢，就是从这儿来的，就是在绍兴年间改的。啊，你说的这个南宋绍兴叫会稽，是吧？其实呢，对了一半，因为会稽和绍兴属于是两翼同城。这个古代绍兴的中心城呢，是一分两半，分属西边的山阴县，东边的会稽县。啊，这俩县的县政府都在绍兴府城里。而北宋的时候呢，绍兴的官方名字叫越州，高宗绍兴年间改越州为绍兴，升为了绍兴府，然后作为南宋的陪都，这个名字就跟年号一样，取绍作中兴之一。但是呢，这个会稽这个名字呢也没取消啊，绍兴府还下辖一个会稽县，也不是为了纪念高宗的年号啊，就是拿着年号取的地名。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西方世界很早就大量进口中国茶叶，又有殖民地和工业革命的优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在印度、加勒比等地复制茶产业？更反直觉的是，当时并没有现代物种保护，鸦片这类经济作物反而能较快的在中国扩散啊？为什么茶这种合法商品扩散的慢，而鸦片这种灰黑商品扩散的快？这里有一个东西呢，你要是了解茶叶种植的话，可能就知道了啊。这茶叶从种植到采摘加工，都是非常耗费人力的一项工作。最早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进入印度，人的目的是做贸易，不是做大规模的工厂加工，是吧？他们的统治基础也不完善，所以依然仰仗着从中国进口茶叶。反正你中国这儿有现成的廉价茶叶卖，是吧？我何苦还要在印度冒着风险种植呢？咱们要知道，印度一开始的时候可没有这么一套茶叶的种植加工技术，你要把整套技术移过来，花的时间跟功夫是会非常大的。英国在印度最早种植红茶都得是正经英属印度时期了啊，差不多是18世纪末的时候才有人开始尝试种植，真正大规模扩散都要等到19世纪中期了。至于你问的这个鸦片为什么能比较快的在中国扩散，是吧？因为它赚钱啊，就这么简单。你肯定不会喝茶叶上瘾，是吧？而且当时茶叶的种植技术还有品种范围都已经固化了啊，各方面的需求都远不如鸦片，所以鸦片种植扩散的极快。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清末民初为何要废府存县，为何要废除复国县啊？复国县又是如何在历史上出现以及持续的？废府存县在中国历史上就只有一次啊，就是这个1913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划一令啊，废府，然后呢把直隶州和散州改为县，县之上还有道这么一级，相当于用省道县这么一个三级行政单位。最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想连省和府都一起废了，全国就设这个道县两级，削弱南方这些个都督的势力。但是这么一来呢，全国就要划出100多个道，一下道退回隋唐了，中央不可能管得过来，是吧？所以最后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改成省道县三级。其实变化呢没那么大啊，主要还是为了体现这个民国是新一代政府，有新一代的制度，是吧？至于这个复国县呢，其实划一令没给废，反而是保留了下来。在当时，如果是一个府只有一个复国县，那么采府之后就会直接用这个复国县的县名，比如这个济南府给撤了，保留了复国县历城县，是吧？然后宁波府给撤了，还保留了复国县鄞县。如果一个府内有两个或者三个复国县啊，那么政府在废府的时候会把这些复国县给合并了，选择其中一个保留。这么干呢，主要是为了在政治上好处理啊，不少府县的行政机构重复，而且还有冗员的问题。那么合并复国县的话就可以省不少钱。1932年国民政府还搞了守县制，这个守县呢其实就是复国县的一个变体，作为地区中心使用。复国县这一套完全消失还是要等到1949年以后了啊，整个行政编制都进行了重新划定。兰斯特40还有一个问题，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笔记中记载，吉月寇之惧，金陵也文宗显皇帝顾命，颇引为憾事，未有能克复金陵者可封郡王。那么既然咸丰皇帝曾经许过克复金陵者王的诺言， 为何最后没有兑现，曾国藩只是被封了个一等义勇侯，为何也没有怨言，还自愿解散了湘军。因为在这之前没有先例啊，论功行赏的时候还有人提起了咸丰这个话，两宫太后当时就一句话，以文臣封王，四贤太胄，且旧制所无。这话里呢就带着两个原因啊，首先这文官活着的时候只要没犯错，那么资历高了就应该加官进爵，如果现在就给他封王，那么到了后面就封无可封了。而且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清朝没有因为这个东西封王的先例啊，之前封的异姓王，那就吴三桂那一批是吧，早都给灭了。这三藩之乱闹得这么大，打这时候起汉人异姓不封王，就是满清统治者心照不宣的规矩了。到了长毛贼这儿呢，满清可是眼瞅着汉人武装崛起的是吧，这就足够满洲统治者焦虑的了。如果再给曾国藩封王，不仅坏了祖制，而且难道就不怕再来一个三藩之乱吗？是吧？这对于满清统治者来说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而且为了不给曾国藩封王，清廷拿这个右天王洪天贵福跟洪仁玕在湘军包围下逃走为由，马上给曾国藩安了一个搜捕不力的罪名，狠狠敲打了曾国藩。再一个呢，就是在清代的体制下，汉人活着的时候能得到的最高爵位基本上就是侯爵，像乾隆时期的傅恒是吧，这样的满族自家人最高也就是一等功。那么作为一个汉臣，曾国藩能在活着的时候拿到一等侯，这就是满清两百年以来给的最大的恩典了啊！你还想咋地。至于曾国藩为什么自愿解散湘军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啊，一是曾国藩太懂得什么叫做飞鸟尽良弓藏的道理了啊，在湘军攻克了南京之后，他和他麾下的军队就是清廷最担心的势力，而且当时清廷早在江北部署了这个僧格林沁的骑兵啊，说的是剿捻，实际上就是防着曾国藩和湘军，如果他自己在这个时候不主动交出兵权，那么就等着被灭族吧，是吧？再一个呢，就是湘军这支部队在常年打仗之后早就是骄兵悍将，风气败坏了。如果曾国藩不主动裁了这些人，那么手下的这些人迟早会闹出兵变，对吧？与其给朝廷把柄，让湘军被清廷清剿，还不如自己解散呢。好了，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